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看到这群小朋友给我们带来了这个生命的活力，看看他们在这里又唱又跳，然后蹲在地上马上站起来，我在想要请我们诗班蹲下去过后可能要全军覆没。感谢主，人生常常这个时光是事件，一下子我们从这个小小的年纪，很快我们就会走向这个青年，然后就到中年，然后就到老年，然后就快没有了，一生就是这样度过。我们感谢主，他这些小朋友们在这个这么年轻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认识神，能够明白一些圣经的故事，听到有关神的信息，这是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这些老师们让我们看到说他们辛勤的这个工作，在辛勤的耕耘，真的是有结果的。我不知道你们每次看这个小朋友们唱歌，我觉得他们一次声音比一次大。第一次的时候我还跟他们讲，我说这个 YouTube 的声音太大了，我都听不见小朋友们在唱什么，但是今天真的我们就听到了，感谢主。可能每一次我们做这个儿童施工的时候，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做了什么看得见的事，但是日积一日累积起来，我们看到说我们所付出的真的就是有回报的，感恩。我们知道说这个礼拜大家所关注的都是乌克兰的战事，大家都看到了，在这虽然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因为现在这个科技的发达，仍让我们在这里也能够注视到在地球的另外一边他们所发生的这个战争。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从瘟疫以来，瘟疫还没有结束，现在就开始战争。但我们看到说圣经所预言的末世在不断的靠近。上次我去剪头发的时候，我跟我的那个理发师讲，我说瘟疫然后战争，我说圣经上都有预言说在这个末世会到来。然后他是一个信佛教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们的圣经还有讲这些啊？我说是啊，我说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将这个世界将怎样结束。当这个瘟疫战争都接踵而来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世界的末日也正在接近。那现在的人，我们看到说因为这个灾难的到来，大家都忙着去抢一些东西，有的人要抢着买黄金，有的人要抢着买食物，有的人要抢着办移民，大家都在忙着好像要应付这个灾难。那我想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刻，我们应该抢着干什么？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我们抢什么都不会支持太久，这个世界会向着神所预言的方向发展。那神告诉了我们，我们每一个认识他的人，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都要抢着悔改，抢着转向他。只有如此，我们才有机会能够进入神的国。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向更多的人传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得救，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当抢着做的事情。从两个礼拜以前我们开始讲到了这个致死罪，我们讲到了说致死罪不是一个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保罗在罗马书8:13告诉我们说，若顺着肉体这个活着就必要死，只有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告诉我们说致死罪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不是一个不关紧要的问题，不是一个可做不可不做的问题。他说如果我们不去致死身体上的恶行，他说我们就没有办法活那个真正的生命。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主耶稣对这个致死罪的态度， 他是非常坚决的。我们说那个非常不受欢迎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为了我们不进入地狱，我们宁肯截肢啊，我们可以断手断腿，我们挖眼，我们干什么都可以，为了不被这个罪所拖累。所以不像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没有什么罪与不罪的，就是不同的看法，也不像我们想象的反正罪都已经被赦免了，管他犯不犯罪都不要紧，我们都是直接进这个天堂的。主耶稣告诉主耶稣所讲的那一段话是对他的门徒讲的，不是对那些不信主的人讲的。他说你们相信了这个神，你们跟随我做耶稣，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你们一生的功课就是要自死你们身上的罪。这是神救我们的原因，这是恩典的目的。那今天我们会来探讨的是要自死，要自死什么样的罪？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什么是罪，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应该离开罪，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非常明白我们到底有什么罪啊。我们觉得我们虽然不是这个完人，但是也算好人吧，至少比大多数人都好挺多的吧。有的人说我们最喜欢的圣经上讲的那一句，你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好像大部分都做到了吧。那我们要自死什么样的罪呢？这个问题有人帮我们问了，我们今天一同来看这个圣经上的这个故事所记载的这个帮我们问问题的人，他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罪，所以主耶稣帮我们从他身上看见一个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隐藏的罪。让我来看看啊，这个东西好像，如果你们可以的话，请你们音响的同工来帮我 set up 一下这个好不好？这个好像刚刚它突然断掉了。好，我们一同来看一看这个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这一个这个故事，讲到一个、OK， 在这里，好，谢谢。一个出人意外的故事，我们讲到的这一个在马可福音第，这个也不 work 了吗？我们这个。开了，绝对是开了。OK， 来了来了。OK， 马可福音讲到的这一段故事，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讲到的就是这个耶稣和一个年轻富有的官。我想我们并不用来读这个故事。我想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当地很有名的，又年轻又富有还是官的，我们说一个黄金单身汉。为什么知道他单身？后面主耶稣跟他的对话，我们能够体会出来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单身的人。一个又年轻又富有还做官的一个黄金的单身汉，他去找主耶稣，问主耶稣这个问题，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他说我要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我想他是真心的到主耶稣面前去问这个问题。对于他这样一个人，基本上是一个完美的人，对不对？在我们人眼中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又有很高的这个道德品德，我们后面看他跟主耶稣的对话就知道他有很高的道德品格，然后他也很努力的工作，所以他有赚钱，然后他也是受人尊敬的，所以他做官。这样一个人到主耶稣面前来寻求神，他来问主耶稣说我要做什么我能够承受永生。这样一个完美的人还有这样属灵的追求，来到神面前问这件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后面的这个结果就觉得很让出人意外。为什么？这种人应该是每个教会都抢着想要的， 如果有这样的人到我们教会，我们都是大大的欢迎的。这主耶稣怎么三言两语就给他打发走了，而且还让他很悲惨的就离开了。主耶稣跟他讲的这个要他做的事情是知道他做不到的。主耶稣为什么要对这样一个我们认为一个完美的人让他如此的失落的离开呢？不仅我们等一下会来看这个中间的原因，不仅我们这样认为，我们觉得说这个故事很出人意外，连主耶稣的门徒他都觉得很奇怪。因为当这个人离开过后，这个主耶稣的门徒来问主耶稣什么，他说照你这样说谁还能得救呢？这个人做的还不够好吗？他可以做的他都做到了，他能做的他全做了，如果他都不能得救的话，那谁还能得救呢？那你要告诉我们要做多好才够呢？这是我们常常心中有的问题。我常常参加一些团契，特别是一些年轻人的团契的时候，他们会问这个问题，到底要做多好才够啊？你每次都说我们要寻求神，到底要寻求到什么程度啊？你每次都说我们要去这个把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要先到什么程度啊？先到我自己不活了吗？我们都在想这个问题。这个主耶稣让这个人这个年轻富有的官离开的时候，这也是门徒想的问题，到底要你要多好的人，如果他都不行的话，那我就不用说了，那我就想都不要想了，到底你要我们做多好？我们等一下来看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们会想问的是，这个人他到底有什么罪？这个人他到底是为什么他觉得他不能承受永生？他觉得他不能承受永生，他才来问主耶稣这个问题，说我到底还要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那他觉得说他好像不够格，他到底有什么罪啊？他到底要致死哪一条罪？他到底要致死什么罪他才能够得救呢？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思想这些问题。这些虽然我们在座的不是都是年轻富有的官，但是呢我们有很多跟他相差不远的。我想在座的有很多虽然不年轻，年老富有的官是蛮多的，虽然我们也没有他这么富有，但是我们在美国的每一个人，基本上在华人教会里面，我看跟这个社会的水平相比都算是蛮富有的。我们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是呢我们可能手下都有管着几个人，或者也做个小老板，或者是都是有一点地位的人。我们虽然不是像他这样，但是我们心能在他身上看见我们的影子，看见我们的影子。那这样的人居然主耶稣要他做的一个他所不能做的事情，居然主耶稣说他现在所做的还不够，还远远不够。那到底有什么罪他没看见？到底有什么罪他需要悔改呢？从他的身上，我们是不是也能学习到，我们今天神要我们致死罪，我们到底要致死什么罪呢？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怎么可能去致死罪呢？我们常常谈罪的时候，把它谈成一个很空洞的事情，就是啊，我们达不到神的要求，所以我们有罪。那没有人达得到神的要求啊，那我们到底要神要我们做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来看他看不见罪的原因，他看不见罪的原因，我们也看不太见他的罪的原因是什么。一个错误的标准。在这里我们要来思想说，罪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罪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当我们谈到罪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在跟我们彼此相比，或者跟法律比，对吧？我们在美国，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犯这个法律上的罪，至少我们没有什么大罪，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犯法，我们没有偷人的、抢人的、杀人的，我们没有做，所以我们就是一点小罪而已。那个 比大多数人都好，大多数人没有完人嘛，中国人都讲着人无完人，那不是挺正常的吗？我们就是一个正常的好人，这是我们的想法。当我们想罪的时候，我们会去想跟别人比，我们去想去跟这个社会比。但是主耶稣谈到说，这个罪的标准是什么？他说是神。他一开始就跟这位年轻人说，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这是主耶稣对他讲的话。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了。他首先就跟他讲，你说你是好人，你觉得我是好人，你都在跟人比，你都在跟人比。他说如果你跟神比的话，没有一个人是好人，没有一个，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人是好人。所以让我们看见说，神的标准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他没有这个人可以及格的。因为神是唯一的标准，他不是像我们在学校，我们从小长大的都是跟别人比，然后我们打分的时候都最好有个曲线，如果全班都考得很烂，我们大家就弄个曲线，然后大家看上去都还不错。我们的从小被训练的头脑就是跟人比，我只要比别人好，我只要比大家好，我只要这个能够进入前百分之一的话，我就变成优秀的人了。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对于罪这个问题，你不要跟别人比，你比别人好，你就是这个五十步笑百步，大家都在罪中，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完人。神说我的标准从来不会改变，就是按照圣洁神的标准，是一个绝对的标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人是及格的，没有一个人是觉得还是不错的人，因为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是神所造的，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没有活出神的形象来，我们就是亏欠了神的荣耀，这就是罪。所以当我们来思想罪的时候，让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眼睛，把我们的标准放在神的身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面对神的审判，因为在神的这个眼光中，很犀利的眼光中，一下就看见了我们的罪是什么。好比啊，一根针，当我们缝衣服的时候拿来一根针，看到这个针真的是很不错，闪闪发亮的，很完美的，这个尖尖很犀利的。如果你把这个针放在显微镜下看，你就会发现这个针上面凹凸不平的， 又有锈斑的，根本不是你看到的这么完美。我们很多时候看不见我们的罪，神他看得见。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好人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善良的人的时候，我们用错了标准。那神他给我们的救恩，我们知道我们人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及格，我们没有办法过这条线，没有上了及格线的人，因为他的标准不改变。但是神为人预备了救恩，那个救恩不是一条水平的线，不是像这个所有人类社会或者其他宗教画一条线，你只要达到这个水平你就属于这个敬虔的人，你达到这个水平你就属于善良的人，你超过这条线你就是有道德的人。这是我们人类社会以及其他宗教所想的，我们画一条线，大家来争取过这条线，你过了这条线你就安全了。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问神说，这条线在哪里啊？你到底要我们做多好啊？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都不一样，跟我们人类的智慧也不一样，因为神说这条线你是永远达不到的，那我给你预备一条线，它不是一条水平的线，是一条垂直的线。你要得救，你要达到神的标准，你要希望以后能进入永恒，这条线应该是垂直的线，要跟神连线，我们要跟神心灵要连在一起，圣灵他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跟神的灵合在一起。他说这条线， 是每一个人，如果你愿意寻求，都可以做到的线。每一个人，你要努力的去寻求神的时候，神都愿意跟你连这一条线。当你有了这条线过后，你就可以承受永生。所以神告诉我们说，我们不需要跟人比，但是我们必须要跟神连在一起，因为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了他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这是他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恩。当我们不看不见这条，看不见我们罪的时候，请我们把眼睛向上看，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罪在哪里，我们也知道怎么来对付这个罪。第二条，我们看不见罪的原因是我们有错误的教义。我们有错误的教义。我们看到说，当这个年轻的官来找这个主耶稣的时候，他一定是已经跟随了主耶稣一段时间了，所以他非常渴慕他，他是跑着主耶稣都要离开他们的地方，跑着主耶稣面前去来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渴慕？因为主耶稣在人面前让我们看见了那天国的美好。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让瞎眼的能看见，瘸腿的能行走，受压迫的得释放。他主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神的国的美好，所以让他心中对这个神的国有巨大的盼望。但是他心中却没有那份平安，认为说他可以进入这个神的国，所以他会来问这个问题：我当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年轻的官其实已经做了蛮多的事了，我们也都说他做的真的是挺好，至少是 above average， 按照我们人和人之间比的话。但是他做了这么多事，他心中却没有那个平安在里面。他不觉得说，哎呀，你看我做的多好，我笃定可以进入这个永恒，我绝对是够格了。他没有这个平安，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跟人比的时候，永远你都不知道你够不够格，因为永远都有人比你做的还好。那如果说我不知道这个及格线在哪里，我今天看到别人比我做的还好，我就紧张了，我是不是做的不够，我就不能够进入永恒了。我看到另外那个人做的更好的时候，我永远都不会有这个平安在里面。所以他会到主耶稣面前来问说，你帮我看看，你是专家，就像我们去看病一样的，你是专家，你帮我看看我有没有少了什么，看看我的五官是不是，这个肚子里面的东西是不是都在正确的位置上，像看医生，你把我这个每天做的 schedule 你帮我看一眼，看看我做的是不是合乎神所要的，看看我有没有缺了哪一项，或者你可以给我提个醒。这是一个没有平安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来问的这个问题。这让我们看到说，你努力的去做好人，你努力的去做好事，不可能给你带来平安。因为主耶稣说，平安不是在这个地上的东西，平安是在他里面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跟他这条线连得很好，你不管你做什么，你都不会有平安在里面。那我们看到这位年轻的官，他的错误的教义在哪里？我们看到他信仰的错误，第一个在哪里？认为基督信仰是额外添加的祝福。他觉得说，我以前已经做得很好了，我要再多做一点，我就有更完美了，我就有更多的祝福了。这是很多我们基督徒，现在的基督徒都是我们信这个基督教的方法。当我们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要再让我的生活更好，我现在已经不错了，我现在已经其实都 basic 我都已经 cover 了，我该有的我都有了，我现在来寻求神呢，就是让神保守我这个以后越来越好。这是我们的想法，认为说这个信仰就是来给我额外加添， 后面有更多的祝福。我们从来就没有去思想这个信仰其实要改变我们现在的我们，我们不会去想这一点，我们也不想想这一点，我们也不希望被改变，我们希望神你就按照我现在的再加多加一点就好了。要改变现在简直是喧宾夺主，我本来都好好的，我到这儿来信神的时候我就想多一点祝福，你要我现在把我现在这个好的先拿走，那我们不干，那你不干你就是不相信神。这个基督信仰从来就是要从里面开始改变我们，不是为后面先给你后面加祝福，而是先要把前面的理全部打碎重来，只有如此神才能够继续的在后面来祝福你。那基督教信仰的这个对这个年轻的官信仰的第二个错误，是他觉得这个信仰是跟神的一个交易。这也是大部分人从第一个错误引起的第二个错误。我们认为说我们来到教会了，我们相信神了，所以呢神就应该祝福我，我给你做了一些，你要我礼拜天来我就来了，你叫我奉献我也奉献了，你叫我服侍我也服侍了，那剩下的神你是不是就应该保守我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也没有要求很多，也没有叫你把我弄成这个国际首富，我们只要一点 basic。 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跟神交换，我们可以跟神交换，我帮你做一些，你帮我做一些。我们可能嘴上不这样讲，我们到了这边来都说啊，我们要服侍，我们爱神啊，但是我们心中常常认为说，神我都这么对你了，你是不是应该保守我一点？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点恩惠？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告诉你，基督教从来就不是一个交换的宗教，它不是像我们人类所创造的宗教一样，像那些拜的偶像一样，我来烧香，我来加点香油钱，你神你就保守我。人类的这种想法，人类对这个偶像的想法，基本上就是对贪官的想法，谁给贪官塞的钱越多，那个贪官就给谁帮的忙越大，所以那个最后会被抓到站贪官，因为大家都抢着越送越多，然后他就能够帮越这个钱越多的人做事。所以我们创造出这样的偶像，觉得说你要多给他烧香啊，你多给他这个捐钱啊，这个庙里面钱捐的越多啊，我的功绩就越高啊，我的神这个偶像就应该保守我心想事成了。那是我们人类的，你看模式，人类在这个社会中运行的模式。但是神从来就不是受我们人模式来控制的神，他是一位真神。基督教所寻求的是一位创造宇宙天地的真神，他告诉你，你的那个钱不要想左右他，他的目的是改变你成为他的形象，他的目的是要你认得他是创造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父，他不是我们的老板。我们基督教常常在讲说天父天父，我们有时候叫他天父，但是我们常常把他当成老板。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老板管我们就管8小时，对不对？我上班的时候老板管，我下班了老板不会追到我家去管我，对不对？我管了8小时，我下班了，我剩下的时间我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喜欢这样的神，我们觉得说，神啊，你就是我该做的做完了，做到什么地方合格了，剩下的我就自己想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你给我一点自由好不好？神跟你说，他不是你的老板，他是你的父亲。父亲要管我们，不会说你回家了他就不管了。父亲管你什么？管一辈子，从小管到老。到现在，我爸常常跟我讲话，好像觉得还是我是很小的小孩一样的，管的那种什么吃饭啊，什么家里面什么穿衣啊，这种小朋友的事情，他都因为父亲他对我们的那个心，不会因着我们年龄，不会因着时间而改变。神说他不是老板，要你跟他做工，你做8小时工，他就付你8小时工钱。 大家都不欺不诈，公平交易。神说他是你的父，父亲希望你能够有父亲的形象。父亲给你的是老板不能给你的，因为他有他的这个他的所有的财产，以后他都要给你，这是父亲，老板不会给你这样。所以这个常常在这个圣经里面提到说，这个保罗一再讲到说，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世了。告诉你，我们做儿子好像觉得说太不自由了，从这个从早管到晚，管到家里，管到每一分钟。但是他说，因为你是他的儿子，你是他的后世，将来他有永恒的基业要给你。那是你做这个，你跟他是奴仆和老板的关系所不可能达到。所以基督教从来不是要跟我们交换，从来不是说在你现在的这个生活上面再给你多加一点祝福，让你更加的爱这个世界。基督教从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改变，我们以前曾经是神的敌人，现在我们需要变成神的儿女，以前我们所喜爱的我们需要放下，现在我们要去专心的来爱我们这位天上的父，因为他本来就是造我们的神，不要把这样一位父当成了老板。第三点，我们讲到这个看不见罪的这个错误，我们前面讲到说一个标准的错误，第二个一个教义的错误，现在是来看一个判断的错误。这个故事继续讲到，当这个年轻的人来问主耶稣的时候，说我要做什么，主耶稣说，那你做什么诫命你都是知道的嘛，对不对？这个他们犹太人从小就是读了这个旧约圣经，他们对这个十诫是记得非常清楚的。他说，你晓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这个年轻富有的官马上就说，哎呀，我当然都知道，而且呢我从小都遵守了，我从小就遵守了。我想这个人不是傻瓜，他一定知道说他是按照人的方式遵守了，他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但是我们每个人能做多少，神的这个要求，我们就只能尽力而为嘛，我们没有办法十全十美。所以他可以跟主耶稣讲说，哎呀，你说的这些我都尽力的去做到了，我在这个上面应该是说我无愧了。那接着是什么？主耶稣要开始提醒他，首先他所尽力做到的十诫里面，他讲后面六条，他只讲后面六条。有人觉得说最后一条他没讲，就是不可贪恋他人的财物。有的解经家认为说不可亏负人，这一条可能就是指那个第十条。所以基本上这里包括了后面的六条，没有，就是没有提前面四条。那前面四条到底是讲什么呢？在出埃及记20章的时候，当神颁布这个诫命给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前面的四条说什么？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不可跪拜那些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神你的名，当纪念安息日为圣日。前面的四条都是在讲人和神的关系。第一条首先讲到的就是你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除了神以外不可有别神，不是不可有别的偶像。我们觉得说我们都没有别神，我家里面没有放什么神像啊，没有放什么。神是什么意思？神的意思就是一个掌管你人生的那个东西，就是神。他控制你的喜怒哀乐，他控制你怎么使用时间，他控制你怎么去生活，那个东西就叫神。那今天这个神一开始颁布这个他的律法的时候，他说那个神只能是我那位自有拥有的，只能是耶和华这位神，你不可以有其他的东西来代替我的位置。那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了什么是神，不可以有其他的神，然后后面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来敬拜这个神。当这个富有的官来跟主耶稣讲的时候，他把前四条全部都划掉了。我们就从后面开始，我们因为这个前四条嘛，我们大概做一做，没有人能够做的十全十美，所以我们想都不要想，我们就从后面开始做看得见的。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一个人可以没有与神的关系，但是呢，他还是可以做好人，他还是可以做好人。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不会不爱神，不爱人。一个爱人的人，他可能是不爱神，他可能是不认识神。所以不要从我们自己的行为来判断我们与神的关系，不要认为说我在教会里面我有很多的奉献，我有很多的服事，我有每个礼拜都来，所以我一定是很爱神的，这个推理不成立的。这位年轻的官做了所有可以做的事情，他也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他尽了他的本分，但是他却不认识这位神，他却跟这位神没有直接的关系，他跟这个神没有交往，他前面那四条提都不要提。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看不到罪，因为我们用好的行为来掩盖这个罪。为什么这个年轻的官很到这个耶稣面前来夸自己做的后面那六条做得多好，因为他不想要这位神成为他生命的主，他不想要这位神天天跟着他回家，他做所有的事情都要在里面插一嘴插一脚。他觉得说这个神最好就在我生活之外，我可以做的地方我都做了，我对人也很好，我也没有欺压人，我也没有去欺骗人，我也没有损人利己。但是如果这位神要到我的生命中来告诉我说他必须是我的生命的主，他必须在我任何的事情上都要尊他为大的时候，我不想要了，我不想要了。所以我用我的行为，好行为来表示说，这个就是我对你的爱。那你真正要的，我的心我不给你。这就是人来掩盖自己的罪，我们用行为去掩盖那个我们拒绝要神进入我们生命的那个罪，我们拒绝要神做我们生命主这个主的罪。我们用其他的一些我可能可以给的我给你，但是我要留下一部分，这一部分是神你不可以进来的。这就是主耶稣要让这位年轻的官所看到的，他在他心中他其实并没有这么爱神，在他心中他其实并没有这么想要永生。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主耶稣看着他，在这个故事的结尾说，主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就爱他。怎么爱的呢？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的所有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随我。我们觉得这句话一点都不爱，这句话真的是太冷酷了，主耶稣的这句话太冷酷了，提了这个明明知道他所做不到的事情。主耶稣也没有这样要求其他人，主耶稣那十二个门徒里面，他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也没跟他们说你要把你家里面的东西都卖了。彼得只不过把网先放下来，然后跟耶稣去传福音，他也没把家里面的东西都卖了分给穷人。为什么主耶稣要来给他提一个他所达不到的，他所达不到做不到的事了？因为主耶稣要让他看见，在他那些好行为之下，那个隐藏的罪，让如此冷酷，就像一个医生救这个开刀救人的时候，他不得不先拿刀把他先打开来，要不然没有办法治疗那个根本的罪，所以不得不先要冷酷一下，他给这个人一个不是叫所有人去做的事，一个超过所有人标准，给他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这个要求。那让他看到的是，这个罪，人的罪不是一些行为的缺点，不只是一个行为的缺点，行为缺点肯定会有，但是绝不是停留在那个行为的缺点上面。 人的罪其实是在我们内心的深处选择人，选择我自己，选择人而不要神，这是人的罪所隐藏的。我们希望说，神，我们爱你，就是你给我祝福，我就给你我可以给你的，但是你要做我生命的主，你要我放弃我所珍贵的东西。我觉得我做不到，我觉得我做不到。那这个年轻的官做不到，我想主耶稣今天把这样的要求给我们任何一个人，可能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像这个年轻的官一样，默默的就很这个叫很凄惨的就离开了，因为我们心中都有对我们自己的那一份依靠，我们心中都是希望说，我的这个让我能够靠我自己能够有荣耀，靠我自己有钱财富，我可以依靠我自己，我不用每天来仰望神。我们心中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这个想法我们常常不会浮现在表面，我们不喜欢公开的来做这样的选择，我们心中暗暗的常常做这样的选择，在每一件小事上面我们选择依靠自己的时候，都等于像这个年轻的人很这个忧伤的离开了，但是我们只是不想在这个公开的场合来做，我们心中在我们每天处事为人的时候，我们心中常常是选择了依靠我们自己，不要去按照神所说的去做。主耶稣用这样的方法，这么激烈的方法，让这个年轻人看到说他心中也一样，虽然他认为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其实他跟大多数的人都一样。在先知书里面，神不断谴责以色列人的罪，就是什么？他说：“祸在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仰仗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这些以色列人最后落得家破人亡，落得被掳到巴比伦。神说：“你们的罪是什么？”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也守律法，他们 也尽力的在这个圣殿里面献他们该献的祭，做他守他们该献的该守的节，但是他们心中却暗暗的在依靠人。他们以为说，我只要做了神要我做的，我只要给了神他要的那一部分，剩下的那一部分我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神是看得见我们心中所隐藏，所以他说，你们这些人的罪是什么？你们去依靠埃及，依靠那些强壮的马兵，去依靠那些车辆，你们不愿意仰望神，以色列的圣者，你们也不求问耶和华。当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就靠着自己的能力，却不去求问耶和华。所以让我们看到说，真正致死罪，我们在讲致死罪，不是去改变一些行为上的错误。我们当我们提到致死罪的时候，我们脑袋里面马上想到的就是，哎呀，我以前好像也说谎，我现在尽量少说谎，或者我以前很自私，我就少自私。我们想到致死罪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哎呀，我以前好像没有每天读经，我有时候一个礼拜读三次，一三五和二十六我就划过去了。我们想说，啊，那我就改变一下，这就叫致死罪。其实不是的，神不是看我们这个外表的行为，真正的致死罪是要致死什么？致死那个不要神干预的自我生命，自我中心的生命。神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谁是那一个掌握你人生的喜怒哀乐，谁是那个掌握你生命的方向，谁是在控制你每天怎么使用时间，怎么使用金钱的那一位。如果那一位不是神，神说，那你就要不断的致死那个罪，致死来代替神的那一位。你可能没有办法一次的把你东西全卖掉然后跟随神，这也不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但是神对每一个人的要求是不断的在每一件小的选择上面 你选择神，放下你自己，放下你自己的依靠，放下你自己的荣耀，你选择神，这是神对每一个人的要求。罪会让人错过永恒。我们看到这位年轻富有的官，本来是一个我们说 best candidate， 对不对？在教会里面过两年就可以做执事的人，这个这么年轻又虚心 又追求的人，他会忧忧愁愁的离开了，脸上变了颜色，因为他的家产甚多。让我们看到说，因为这个罪，不肯放下自己的罪，让他错过了永恒。他不是追着耶稣来问怎么才能接这个承受永生的吗？现在神给了，耶稣给了他，怎么承受永生？他不要了，觉得太贵了，怎么要我全部的家产？你说要一个四分之一，可能我还会想一想，你怎么一狮子大开口，不要了，所以他走了。那我们现在就得想来思想说，这个人他真的是要永恒吗？他真的想要永恒吗？神没有说要提到说他完全做不到的这个事情，他神跟他讲了你有去永恒的路，但是他觉得那个永恒不值得他所有的家产。我们觉得人的保障，人的荣耀非常的有价值。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觉得说，如果要我们没了钱，我们真是不知道怎么活。如果我们在人面前没有了那个荣耀，我引以为荣的，不管是我的事业也好，不管是我的家庭也好，不管是我的地位也好，如果我失了那个，我就不能活了。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其实那些都是没有你想象的这么有价值。其实那些跟永恒相比是算不了什么。想一想主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当他上十字架的过程中受了多少的这个嘲笑。他在十字架上，人家说，哎呀，你不神的儿子吗？你就自己先下来嘛，你不是要救全人类吗？你先救你自己嘛。在这个十字架路上中，看到他说，你这个什么以色列的王，给他放一个牌子，以色列的王怎么就亡到这个十字架上去了呢？受了多少的嘲笑。我觉得这任何一条摆在我们身上，我们可能都不想活了，不要钉十字架了，我自己把我自己就给灭了。我们觉得说这个对我们的嘲笑，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忍受不了。但是主耶稣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种荣耀，人的荣耀真的不值得什么。他说，我这些嘲笑我经历过了，最后现在嘲笑我的人在哪里？那主耶稣今天不正是成了以色列的王，全世界的王，而且他不正是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他来救全人类的吗？你们那些嘲笑不过也就嘲笑了两天一天了不起了，短暂的时间，你们那些嘲笑能伤害什么呢？主耶稣用他这个死里复活的这个生命来证明说，你们的嘲笑通通都是错误的。那我们今天觉得说，人家的嘲笑我们都受不了，这个富有的官叫我说，我现在不做官了，叫我去跟你做流浪汉，别搞了，就我现在的财富不要了，跟你去做那个穷酸的人，他不可能，我绝对受不了这样的凌辱。那主耶稣说，如果你不肯放下这个世界的荣耀，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荣耀。神要我们跟他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不是要我们跟他走的一个锦衣玉食的道路。他自己也没有到这个世上来走锦衣玉食的道路。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的发现，神给予我们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得多。因为那个永恒对我们现在这个小脑袋来想，实在想不出永恒 有多大，我们想不出永恒的基业有什么。但是神不断地告诉我们，那是比你现在所有的都值得的多。神给我们的是比我们想象的多，神跟我们要求的也比我们想象的多。神没有在这里对那个富有的官说，哎呀，你就相信我就好了，你其实什么都不用做，你也不用卖家产，你也不用来跟随我，你只要相信我你就够了。他如果这样讲，那个富有官不是高兴死了，对不对？那我就相信你了，然后我就回家继续做我富有的官。神没有这样跟他讲，这不是他的答案。 神说什么？你要变卖你的所有，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今天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说，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至少看到说，主耶稣没有说你什么都不用做，你要做的很多，你是要相信，你要跟他有那一根垂直的线，一条连线，所以他能够救我们。但是你要用你的行为来表示你的信心，用你的行为来证明你的信心。主耶稣曾经跟他的门徒说，他说你要知道，在这个地上啊，他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他说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再欢喜。那告诉我们说，天上的那个荣耀是比地上的价值要大很多。在地上鬼服了你，我们现在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我告诉你一个可以感觉得到的，就是我们常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鬼服了你，就是你的财产多到你都可以命令这个鬼来做你想做的事情。他说就算你在地上，你的不管是你的钱财还是你的地位大到说你都可以命令鬼来做事的时候，他说都比不上你的名字记录在天。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地上的荣耀看得太大，不要把这个天上的荣耀看得太小。这个罪必须致死，这是主耶稣一贯的教训，我们必须要致死我们的罪。我们是要靠着信心，靠着圣灵，还要致死我们的罪。没有说只要信什么都不要做，我们这个故事看得非常的清楚，信心救恩都是给我们能力来致死这个罪。这是我们 上一次也有提到过的，并且主耶稣要我们现在就选择，现在就选择，我们是要神的荣耀还是要人的荣耀。如果我们选择我们要神的要人的荣耀，我们可能就会错过这个永生。这个选择不是一次性的，这里是一个故事，我们不知道这个后面这个年轻富有的官他后面会怎么发展，这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说，神一次又一次的就是让我们选择，我们要今天的荣耀还是要永恒的荣耀，我们要今天靠自己还是我们愿意跟随他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这个选择今天就要做，不是到了死了过后再做。我们常常恨不得就是我们今天靠自己，死了过后靠神。这叫有人给他这个讲了这个归纳的我们的想法，今天靠自己，死了以后靠神，这叫因死称义。因为我们就不是因信，我们今天不信，对不对？到死了过后，好 salvation by death， 不是 salvation by faith。 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要跟随神从今天开始，我们的选择从今天开始，每一个小小的选择决定我们将来在哪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我们的话，这样的话语让我们看见那隐而未现的罪。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常常不肯完全的顺服，我们不肯让你来做我们整个生命的主，我们常常只想舍去我们可以舍去的，但是不让你进入那个自我中心的生命。求主你真是赦免我们，也求主你真是帮助我们，就如同你帮助这位年轻的官一样，让我们真是能够看到心中的那个自我中心的罪，让我们在每一次的选择中一点一点的来致死这个罪。主，我们真是 看重永恒，帮助我们知道永恒的价值，让我们轻看这个世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定睛在你，跟随你走天路。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